主日平安。刚才已经读过这段的经文，这段经文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这段的经文特别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听命胜于献祭。所以这个题目里面包括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献祭。什么叫献祭呢？献祭就是很简单，就是带着礼物来到神的面前。好，那带着礼物来到神的面前讨神的喜悦，那就是献祭。什么叫听命呢？听命也很简单，就是上边说不许就要不许做。其实我们都懂得命令，对吧？我记得我们家有小孩的，孩子还小的时候，那我不知道你们家还有没有，我们家现在还有呢，就是那个电的那个插座，对不对？完了还有一个塑料的一个盖儿，对吧？那盖儿干什么用的？那就是不让小孩怎么样，拿手抠一抠。完了盖上去之前还要跟孩子说什么？绝不可以怎么样抠一抠，一抠一抠怎么样就死了。你越说不要抠一抠，他就怎么样？所以没办法，就得拿个塑料袋顶上去，对吧？所以你越跟他说千万不可以动，一动就死了，他就怎么样？非要动一动。所以看你不在的时候，他就那儿咔咔咔咔就开始那儿动了。所以你看人就是这样，经常是说不要动，你就怎么样，非得要怎么样去动一动。什么叫命令？命令就是天父跟他的儿女说不要动，但是儿女就怎么样，非得要动一动。天父跟他的儿女说要这样做，他执行的时候非得要怎么样，想一个办法，又好像满足了，又要怎么样，按着自己的意思再多做一点。这就是听命。听从命令就是顺服天父的旨意，他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应该做什么。为什么顺服？因为我们知道天父让我们所做的一切事都是为我们好。今天这段经文里特别讲到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扫罗。扫罗这个人是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位的王。他可以说出身并不高贵，对吧？这个撒母耳去找扫罗暗立他的时候，你知道扫罗很紧张的。为什么扫罗很紧张？因为扫罗他自己就说他是我是以色列最小的支派，最小的家族，你怎么找我呢？你知道以前打仗啊，就上阵什么，上阵什么父子兵，上阵亲兄弟，对不对？上阵得这个家族的人，就是这个什么叫子弟兵，对吧？那个楚霸王争霸天下的时候带着什么？带着是子弟兵打仗。这个以色列有12个支派，那这个从一个支派起来就得要带着自己的子弟兵，要主要是主要的战斗力量。结果他说我的支派是最小的。请问为什么是最小的？便雅悯怎么了？被杀光了，你知道吗？在《史诗记》里讲得很清楚，便雅悯在那个时候就被他们咔都给砍的都剩了很少的人了，剩了很少的人。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其实跟那段时间差得不远，所以每一个支派都比他们大。他说你怎么找我呢？我这个是最小的支派，最小的家族，你为什么找我？所以后来扫罗被暗立为王，公开暗立为王，人还挺谦卑的。人呢，看到自己的软弱的时候就开始比较谦卑。但是后来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开始挺谦卑，神让他打了几场仗以后， 他就得胜了，得胜了以后就开始怎么样？哎，人就是这样啊，刚干了一点点事啊，就取得一点成绩就不得了了，就开始啊膨胀，开始骄傲。这一次，神主动的命令他说：“你去攻击亚玛利人。”然后他就奉神的命令去开始做了。那做的怎么样呢？神的命令在第三节说：“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男女、孩童、吃奶的、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就是一切活的全部都杀了。”哎，古代战争是这样的，古代战争一旦就是两族之间的战争，那不是一般的打败，就是投降就完了，就是互相之间要灭族的。因为灭族就是说，如果你若不提前投降，那后面就出现很大的问题，啊，所以那古代战争都是这样，所以神就跟他的命令说：“哇，你要这样做。”那因为我们现代人的眼光就说：“哇，这上帝真的是哈。”所以很多人就是开始啊，来到教会的时候一查经就说：“哇，上帝在古代，就或者在旧约圣经里边特别的怎么样？”这是你们说的，不是我说的。这个，哎，所以有很多人就说：“哇，上帝怎么在这个旧约里边这么厉害？”那耶稣来了以后啊，耶稣就讲爱啊，啊，所以好像旧约和新约就有点差距比较大。其实不然，神让尤其他的子民去执行命令的时候都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呢？第二节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么样带你们，怎么样抵挡你们，我都没有忘。后来其实在这个申命记25章里边提到，他们在路上遇见你们，趁你们疲乏困倦，击杀你们近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亚玛利人很麻烦的，亚玛利人怎么样呢？亚玛利人是第一个跟以色列人在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跟以色列人征战的民族。当时以色列民族出埃及，那是红海分开啊，周围的民族都吓坏了，知道与以色列民族同在的这位神是上天下地的神，惹不起，所有的民族都非常的震惊，但是只有亚玛利人不信邪，哎，就非得要跟以色列人征战。结果以色列人跟他们征战的时候，圣经里记载，出埃及记载，那场的征战非常的著名。征战的时候，摩西在山上举手，什么时候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什么时候累了，那个手慢慢垂下去，亚玛利人得胜。那最后那个亚伦看急了，怎么办？帮着举，实在举不动了，最后怎么办？把石头垫在下边帮着举。所以那摩西的手就被举着，一直举着，从早晨举到晚上，最后得胜。所以是那是一个，你就知道那个当时的战争是非常这个非常重要，某种程度上非常惨烈。那是第一次以色列人跟一个民族征战，就是亚玛利人。不但如此，亚玛利人失败了，他打不过，明面打不过，正面面对面打不过，他怎么干呢？刚才我们就读那个经文，他就是以色列人在前面走，在前面总有一些走不动的，那些人越走越慢，对不对？那就落在后面，落在后面，他们在后边就杀这后边人。神就说，你们已经失败过，你们还这样，你们的做法是不敬畏神，也就是对以色列的神没有一颗敬畏的心。所以神就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作为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和以后的人听。 哇，这个很厉害，神启示说要把这个民族，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敬畏的心，要全然涂抹。所以这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神就对这个扫罗发出了这个命令。其实不是说神残忍没有怜悯之心，因为亚玛利人一直与神为敌，今天神的刑罚就临到了他们。那他们这个扫罗怎么执行的呢？神把亚玛利人交在他的手中，大获全胜。大获全胜以后，扫罗在获胜之余，很快就忘记了胜利的来源，冲昏了头脑，以为是自己的功劳，指挥有方，英勇作战。后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边，在十二节赶快立了一座纪念碑。圣经里没有写那纪念碑上写的是什么，那一般写纪念碑，立纪念碑一般都写什么？某年某月某日，对不对？谁，一定要谁，对不对？那谁？扫罗带领以色列人怎么样？大获全胜。哎，那后边肯定没写什么，我相信没有，如果要有了的话，他就不会做后边的事。立了一个纪念碑，做完了这个事还没完，后面继续说，扫罗和百姓却联系亚甲，亚甲就是亚玛利人王。其实这个故事还没完，这个故事一直到后边以色列被掳之后，这个故事还在继续。好，这个今天我们不讲，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讲。扫罗和百姓联系亚甲王，又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可灭绝。神跟以色列人说，把一切都要灭绝。神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征战是信仰的征战，不是为了抢夺财物的征战。因为古代战争，所有的战争几乎都是抢夺财物，都是为了从别人那儿抢东西，把别人杀了，完了最后拿抢东西。但是神跟他们说，今天这次征战是信仰的征战，不是抢夺财物。结果神的命令非常的清楚，但是到他们执行的时候就开始怎么样，爱惜上好的牛羊，完了把瘦弱的怎么样都杀了，就拿回来了。命令是什么？命令就像一个军队，上级命令往前就要往前，你不能走着走着就开始说，哎，上面没说为什么往前，那我们要不要走下去？哎，你要这样的话，那军队就不用打仗了。我不知道在座的应该很多弟兄都当过兵哈，对不起，我没当过兵，不但没当过兵，直到今天我还没摸过真枪，只摸过那个气儿枪，压那样的气儿，啪一下子，这个真枪没摸过啊，所以我还是和平主义者。这个你当过兵，第一训练的是什么？服从命令，上边下来的命令没有任何理由，必须服从，这就是训练。你要是一群人啊，就是晃晃悠悠就来了，一师战队都没人集，喊了口号集合没人来，那还打什么仗啊？所以训练军队就让他条件反射，第一要服从命令。但是今天呢，人服从命令，命令不执行，就出现很多的问题。神把命令给他自己的子民，被称为耶和华的军队的人，结果自己的军队执行的时候是一边执行一边修改， 这叫修改性的执行。这就是今天面对的问题。执行的结果怎样呢？神不喜悦。他们自以为遵守了。扫罗一见到撒母耳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说什么？耶和华的命令我都遵守了。哎呦，他你看他都会说话啊。哎呀，这个人就是这样。这个你做怎么样啊？完全做好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工作的地方也是免不了就经常这样啊。啊，做怎么样啊？全部都做好了。啊，但是就等一下说，得半天，说半天才能说。哎，他就上来第一句话。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但是撒母耳给他机会，给他一个机会，说什么？那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给他机会啊！其实神也给人很多机会，指出他的错误，结果他立刻就把责任怎么样？推到百姓的身上。哎呀，不是我的问题啊，是百姓们喜爱上好的牛羊。所以神借着撒母耳就对他说，你们是做恶事了，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人犯错经常会有这种情况，一犯了错，第一时间怎么样？要找理由。第一时间啊，虽然啊，但是对不对？这很多的时候经常给自己找理由，啊，这个当然了，一找理由，大部分都是什么原因？是我的原因吗？哎，都是别人的原因，啊，一般都是别人原因，啊，记得我小时候。这个男孩子嘛，经常也是啊上蹿下跳的。这个我有一个妹妹比我小很多。好，那这个有一次，这个我把爸爸最喜欢的一个东西啪给摔碎了。哇，这一摔碎了，这个那个时候下学了没事啊，就在家里啊，就是上蹿下跳，完了最后哎摔碎了，摔碎怎么办？糟糕了。那这个。你要知道哈，这个我们家这个妹妹呢特别会告状，啊，所以父母一回家的时候，她就跑出去了。她用极短的言语就把今天发生所有的事全都讲完了。所以呢，小的时候气得要死。好，现在没有问题，现在我们反而关系都非常好。那小的时候呢，就是。大家斗来斗去啊，那结果呢，那爸爸就说，什么回事？谁把他弄破了？那我不敢说这是别人弄破的，因为没别人的，家里就没别人了。那我就第一时间说什么？那个都是怎么样？他就是这样，都是这样。人很少有在父亲面前第一时间问谁做的，就立刻承认说什么是我的错，很少很少。我想在座的都有这方面生活的经验，人都有这个问题。结果扫罗同样有这个问题。你说他在执行的时候，看到他们在掳掠财物牛羊的时候，他懂得不懂得这个道理？他懂啊。但是，他为什么没有阻止？其实今天读的经文没读完，因为太长了，回家把后面那一段读完。因为扫罗只有一个目的， 他看重自己的王位，过于看重神的命令。看重自己的王位，就要怎么样？迎合百姓的需要，讨好百姓，让大家 happy， 大家 happy， 我 happy， 对不对？那谁不 happy？ 神不 happy， 他不管。其实今天所有的政治家差不多都是这样，大家 happy 就怎么样，投我一票。所以就很多政策就出炉了啊，就是大家 happy， 所以就让大家 happy。 扫罗也同样的问题，他忘记了这个王位是怎么得来的，是他经过选举选来的吗？啊，是因为他有战功得来的吗？大家拥戴，不是，是神拣选他，让他做王。是神使他得胜，他都忘了。他第一想到的，就是讨好以色列百姓。结果，其实这段经文的后半段，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就拉着他的外袍，连衣襟都撕断了。完了，说什么呢？撒母耳说：“哎，你为什么要这样？”扫罗说：“哎，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面前，以色列众人面前抬举我。”看见了吗？不让撒母耳走，因为撒母耳走了的话，这个没面子啊！哎呀，太没面子了！这个撒母耳，给我留点面子，赶紧在众人面前，你这一来，大家就知道啊，这个就没事了。哎呀，这个撒母耳后来还是算是满足了他的愿望，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他看重他的王位，过于看重神。过于看重神的命令。神的要求是什么？以扫罗给自己的做法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是为了献祭啊。以色列人确确实实有神给他们的命令，就是要献祭。献祭是什么意思？献祭，圣经里对以色列人的教导是，来到神的面前不可以空手。你知道吗？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不可以空着手，一定要带一点点。穷人有穷人的带一点点。所以为什么耶稣在那儿，在圣殿里看到有一个寡妇的两个小钱，就连寡妇没钱的，穷到那种程度也要奉献一点。为什么？因为神对他的子民的要求，来到神的面前不可以空手。但是献祭的意思是什么？是不是上帝喜欢吃点肉？上帝喜欢金银铜钱？完了，喜欢听那个铜钱丢到那个奉献箱里的哒哒一声响，那现在麻烦了，现在都是纸的，听不见那个响。其实上帝不需要这些东西。献祭是什么？如果我们好好的去看旧约的律法书，献祭是神的子民来到神的面前一种感恩的心，感谢神。感谢神，今天我还活着。感谢神，今天我有饭吃。我把我吃的、所用的、所收获的一部分交在神的面前，怀着一种感谢，要感谢他，那是献祭。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都要有一点感谢的表示。 感谢神赐给我们生命和生命所需，这是献祭。但是呢，人献祭献久了就变成什么了？变成 routine 的，算什么东西？就是行礼如仪的一些应该做的事，献祭的时候一点感觉都没有了。这是后来献祭出现的问题，没有什么感觉啊！献祭既然上帝要呢，就给一个吧。啊，一群里边那个羊啊，就这个了，对不对？第一次献祭的时候可能要找半天，哎呀，哪一只最好就给上帝。那献到久了的时候，最后怎么样？哎，就差不多，差不多，反正就是有点就行了，对吧？完成义务了，良心也过得去了，就行了，就这样。哎，今天我们也是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来到上帝的面前，哎呀，不好意思，不带点东西又不好啊，那就是就这样的，啊，就像有的时候我们去哈、啊，这个一般朋友的家里边都是什么？哎，差不多就行了。但是你要去大官人家里边去求他办事儿的时候，怎么样？哎，你可不是这样的。哎呦，中国人很会送礼的。哎，其实中国人贪官多，其实有原因的。为什么？因为中国文化里有送礼文化，大家特会送礼。哎，送人送礼的时候特会送，但是送给上帝的时候怎么样？就问题就出来了。其实以色列人当时也是出这个问题，圣经里边已经讲过这个问题。你送给你的省长是这样吗？你怎么送我的时候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其实今天同样面对这个问题，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献上礼物，应该怀着一种感恩的心。结果扫罗就说了，他们取了上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于耶和华你的神。后来还继续说，你求你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你知道神为什么后来拣选大卫弃绝扫罗？因为扫罗三番五次说到献祭敬拜的时候都说的是谁的神？撒母耳你的神。大卫也犯罪，大卫犯罪某种程度上比扫罗还厉害，但是大卫犯罪以后，他在他的诗篇，在他的祷告里面说，耶和华我的神。你知道这两人差距就在这儿了。扫罗说了半天是谁的神？你的神，撒母耳你的神，不是我的神。我没办法，因为你要求我这么样做，我就必须得这样做。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以为在讨神的喜悦，神对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命令呢？听命胜于献祭。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以为来到教会这儿，往这儿教会一坐，叫做做礼拜，做礼拜，对吧？这个词儿我也不知道怎么来的，这个好像在华人教会里叫做礼拜。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讲呢？这个坐到底哪个坐我也闹不清啊。反正大家一坐，坐完了以后的意思就是说，上帝，今天我给你面子了。我给你面子完了以后呢，你就怎么样？保守我一点。啊，所以我义务也尽到了，这面子也给了。完了，奉献箱在哪儿呢？啊，我稍微一点点。一点点完了以后呢，这个良心也过得去了，所以就往那儿一坐，坐完了以后就回家了，该过什么日子就过什么日子。上帝离我多远？非常遥远。 很多弟兄姐妹家有一个牌子，上帝是我家之主，对不对？我记得我小那个年轻的时候刚出来，一看弟兄姐妹家，哇，上帝是他家之主，那么好啊。但是后来一发现不是啊，那是个装饰品。哎，真的，到底上帝是不是你家的主？哎，只有你自己知道。不要光写在那上面，写在上面没有用的，那是个装饰品。真的是你家之主，就是我的神，听命胜于献祭，听从神的命令才是神所喜悦的，不听从神的命令，下面另外一句话说，不听从神的命令，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偶像、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哇，讲得很严重啊！不听从命令，顽梗是什么意思？中文的顽梗就是那个小孩，那个父亲跟他说要这样干，他就怎么样，一扭头说什么不。哎，反正现在孩子都是这样啊。我那个小的时候，你对父亲敢怎么样的怎么样，一巴掌就过去了，对吧？现在谁敢呢，对吧？所以结果呢，现在孩子们都厉害，这就顽梗，这梗就是脖子吭一扭，这就是顽梗。不听神的命令就是顽梗的罪，与拜偶像相同。所以你要知道很严重的，不听从神的命令就是拜偶像。圣经里对拜偶像那是非常严重的罪。顽梗不听神的话，既然有献祭的制度，在敌人的战利品中取一点有何不可呢？杀了岂不可惜？为什么不可以？因为他们犯了贪心，违背了神的命令。撒母耳直接指出，听从神的命令非常的重要。那请问今天什么是我们神给我们的命令呢？这个马可福音里边记载一个文士也问了耶稣相同的问题，什么是神给我们最重要的命令呢？律法书一大堆，好几百条，到底哪一条最重要，哪一条命令最重要？耶稣就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那文士回答的也很好，并且尽心尽志尽力尽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司好得多。耶稣就夸奖他，哎，你的理解非常对，爱神爱人如己比一切燔祭都要好。当然了，这里边不是说不献祭哈，也不是说不带礼物，而是说带礼物，你以为这贿赂上帝，不是这个意思，上帝不受贿赂。最重要的，你有感恩的心，还有你要听从神的命令。耶稣就讲所有的律法总结成两条，爱神爱人如己。那什么叫爱神呢？这个我在教会里边哈，也很久了，很久了呢，那就天天观察啊，所以我这个天堂，我天天观察的都不是社会上的人，是观察教会的人。所以观察教会的人呢，就看到很多现象。啊，这个有的人年轻的时候怎么样？没结婚，单身一人，时间多得很，结果怎么样？天天在教会热心教会活动，参加聚会，积极传福音。后来工作慢慢越来越多啊，职位慢慢就升上去了，结果怎么样？哎呀，忙啊，再结婚又生了孩子又怎么说，
忙啊，
慢慢就不参加教会的服事。给别人打工的时候，9点上班，5点下班，下班以后是我自己的时间，结果怎么样？祷告会也来，教会聚会也来，什么都来。突然间有一天 startup company 自己开一个，开完了以后怎么样？忙啊。所以我在教会里有的时候碰见弟兄姐妹，我就问忙不忙啊，大家一般都说什么？忙。有不忙的，那不忙的是退休了。退休了也忙。嗯，我知道你们在座的很多人都很忙啊，我就不多说了哈，说完了以后得影响大家的这个情绪。哎，大家都很忙，一忙就在这，结果怎么样？哎，也不来教会，也不来长这个什么，好，这个祷告会全没了。爱神是什么？爱神就是把神一直放在你的心里，不管你多忙，你都要有一个时间归耶和华为圣。好，讲完爱神，那讲爱人。爱人如己，哎呀，这爱人如己啊，哈，说容易，其实做起来挺难的。好，我记得我们讲那个这个上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呢就讲到那个耶稣的比喻的时候，哎，他就说把这个耶稣的比喻咱们换一下，还这么讲，他说啊，这个有一天，有一个人呢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开着开着，突然间那汽车怎么样？嘣嘣嘣嘣嘣。就停在那儿。大家有遇到这种事儿吗？哎，我就遇过这事儿，砰的一声就停在这儿，还好没有停在路中间，完了趁着那还有点余速的时候赶紧就停在路边。下来这怎么办？那个以前没电话，现在是电话一打哈，这个什么都来了哈，以前没电话那怎么办？对不对？那个有人经过的时候，这个啊，来下边帮我忙。这时候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哎，是个基督徒。基督徒一远远的一看，哎，有人那儿招手，车停在旁边，一定是什么呀？车坏了。哎呀，一想不行啊，我要开会啊，很忙的。结果怎么样？速度不减，咻就过去了。后来又来了一个人，你知道那个人是谁？教会的长老。你别一下子说的，长老。完了，你就看见那招手，结果他一想，哎，不行啊，我有教会服事啊，不行啊，那等着我呢，那怎么办？一低头就过去了。那后来又来一个人，那谁？这些人。你看他们都说了，那就是牧师。那牧师一来了一看，不行啊，我圣功重要啊，对不对？圣功重要。结果怎么样？修。都牧师都来了，那下一个又来了一个人，谁？没想到，佛教徒。佛教徒。那他过来了以后，一想，哎呀，不行啊，我也很忙啊，啊，有人在约我，等着我，怎么样？但是一想，慈悲为怀，就停下来了。其实这就是耶稣讲的那个比喻，对不对？咱们换一个方法来讲，请问谁是那爱人如己的人？ 我们天天在服侍神，我们天天好像以圣功为重，但是就在我们的身边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很多的借口唰就过去了。耶稣对那些人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将茴香、薄荷、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约翰一书第二章说，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人犯了罪应该怎样呢？应该立刻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求他的赦免。当扫罗知道自己有罪了，死要面子，并且把敬拜的神变成了撒母耳你的神，而不是他自己的神。当撒母耳知道神对扫罗的惩罚的时候，撒母耳终夜为扫罗悲哀。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的主也为我们悲伤，为我们的不顺服伤心。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主用他的宝血买赎来的。他希望他的子民、他的信徒、他的跟随者听从神的命令，好好的爱神，爱人如己。最后，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就是下一章。当耶和华弃绝扫罗为王以后，他又马上去伯利恒人耶西那里，高立他一个孩子做王。这一次，耶和华的标准是，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神看人听从他的命令，忠心服侍他，如果不然，我们就会像扫罗一样被神弃绝。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怀着感恩的心献祭，怀着服从的心来听从他的命令，照着神的旨意生活。我相信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必蒙神的祝福。可能有些祝福你看不见在天上，但是我也相信有一些今天你就能看见的祝福，神与你的同在会跟随着你。求主帮助，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好好的遵行天父的旨意。当然我们也要读经，从圣经之中知道神对他的子民所期望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里，求你感动我们的心，不要像扫罗那样只看重自己的王位，没有看重神的命令。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好好听从你的话，真正的爱你，爱神如己。主，就求你帮助我们，帮我们成为合你心意的儿女，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